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期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35课。自我防卫表示我受到了攻击。先声明呢，这一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课啊，可以是五颗星，可以是六颗星，随便你画几颗星都可以啊。那不过呢，这一课也是学员练习手册里面最长的一课啊，你随便翻看一下后面它到底有几页啊，你就可以体会出来。所以这一课呢，我们会花3节录音的时间来讲解它，每一节录音会讲解大概8段的文字。那这一课135课呢，跟后面的153课呢，这数字有点像哈，两个还是一组的啊，因为153课也是在讲防卫啊，那到153课还会有更淋漓尽致的一些文字。那这边135课跟后面136课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一些关联啊，它都有讲到这个防卫机制啊。那我曾经看过一句话讲说，小我其实就是 defense mechanism， 就是防卫机转。好，那依据你自己对小我的体察，不晓得你能不能同意。好，那其实这个自我防卫在小我的系统里面可以说是内建的很深的哈。那我们在这个世上害怕的事物，我们还真的很难举出来有什么事物是你真的绝对不会害怕的。好，那有时候我会在课堂上举例说，譬如说你到山里面去爬山，然后突然冲出了一个小东西，不管是小蜥蜴啊，还是小蜘蛛啊，还是什么东西从半路上杀出来，啊，就不要说是一条小蛇了，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还有你下意识的时候那个身体的动作是什么？好，那从这个中间呢，其实很多这些微小的层面，你都可以看出说，我们不只害怕比我们大的东西，我们也害怕比我们小的东西，甚至还要处处去防卫它。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一课的第一段开始进来看。他说呢，除非有人先认定自己受到了攻击，不只视此攻击为真实的，而且认定为有自我防卫才能够保护自己，否则谁会起身自卫？好，所以这个自我防卫，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你一定是认为你受到了攻击。好，我想这个大概谁都知道。好，但是他接着说呢，这就是自我防卫的荒谬之处，因为他先赋予了幻象全面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你已经先认定弟兄对你的攻击是真实的，所以你必须要防卫或者攻击回去，这样子你才能够安全。那他说这样是一种幻上加幻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你认为呢他攻击了你，这个是幻，然后你必须要再攻击回去你才会安全，这个是另外一层幻，好，是幻上加幻。那你会发现说，很多的不管是伴侣关系啊、亲子关系啊，甚至朋友，还有你跟上司之间的关系、上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就是互相攻来攻去。其实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开始，到底是谁先认定谁攻击了谁。好，总之你认为他攻过来，那么你就攻过去，然后呢他又再攻过来，因为他也不甘示弱嘛，然后你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你也攻回去，总之就是这么无限循环的攻来攻去，之后你们两人的关系就是恩怨情仇变成了一团毛线球，再也解不开。然后到底要从哪里下手去宽恕，你也很不愿意宽恕，因为你觉得对方对你的攻击很多，其实你对他的攻击可能也并不亚于他对你的攻击。好，那这个是我在看，就是说很多同学讲他的人生故事的时候会看到的景象。那就像幻上加幻，一层幻叠着一层幻，其实幻象说到底并不真的很难看破，但是因为它是像这个窗帘有皱褶一样的，一折一折的这样叠上去，幻上加幻加幻加幻上去之后，你就很难看出来说其实攻击根本就不存在。好，然后他的第四句又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好，这个第一段还真的蛮深的。他说只要你一开始计划未来让过去还魂，就是在幻上加幻，意思就是说当你在为未来做计划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起了防卫之心。其实一般想到未来，我们最常起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恐惧，是吗？好，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是无常的， 那么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防范那些无常。那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防卫，就是换上加换的行为。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后面的第十段他还会有更深刻的一个不对，在第十一段后面第十一段，就是我们明天的内容呢，他还会有更多的阐述。第一段是一个引言。好，那下面第二段中间第四句呢，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组织啊、想法啊、惩罚制度啊、法律啊、武装军备、道德标准等等啊，都是为了防卫这一威胁而设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为了防卫，都是为了做一些自我防卫。那么就像法律条文在设计的时候都还要去想尽办法去防止在未来会不会有人钻这个法律的漏洞，这就是一种防卫心态。那其实我们几乎做很多事情都是有这个下意识的防卫心态，有些时候我们能够觉察，但很多时候可能是下意识的。好，那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但这是一个象征的，象征的笔法。他说心里不是饱受恐惧威胁的。好，那就是说只要我们起了防卫心的时候，我们内在一定是恐惧的，因为我们害怕别人会攻击我们，或者我们认为别人已经攻击了我们。好，那下面第三段持续的讲，他说自我防卫是令人害怕的，这个是跟我们的认知是刚好颠倒，因为我们认为自我防卫才会使我们安全，才会使我们安心，但是他这边却倒过来讲，他说自我防卫其实是会令你恐惧，因为它就是出自恐惧，那当你去实施防卫的时候呢，这个恐惧就变得无比真实，也就是说你一定是把这恐惧当真的，然后这个防卫才会出现，你才会想要去防卫。那你以为他会给你安全感，但是他其实是把恐惧显得真实无比。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让我们先来反省一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文字，很像正文，那么正文它是很有逻辑性的，所以你会看他一步一步的带你去探讨，首先我们要问的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在防卫什么，到底在保护谁，那这个问题下去之后实际上它的答案并不会很困难，稍加觉察你会发现你在防卫的东西大概就是你的这具身体，所以它中间写说有什么比身体更脆弱的东西随时需要你的保护跟照顾，随时需要你为它的小命来操心，这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但第五段他接着讲说真正会害怕的感到恐惧的并不是身体，言下之意就是说真正会感到恐惧的是你的心灵，那是因为你的心灵认同它是这具身体，好，你认为你是这具身体，那你的心灵才会有所恐惧。好，这个是本课就是这一课的关键，也是本课程奇迹课程的关键。好，那他继续说呢，在第五段，他说身体所有的需求都是你为它指定的，就是说你觉得身体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处跟目的，其实都是你的心灵去指定的不管你觉得身体是让你可以拿来攻击别人啊，或者可以让你拿来追求金钱地位名声啊，都好，这个都是你的心灵去为它指定的。实际上它并不需要复杂的防卫措施保健药品，也并不需要你为它操心，除非你的心灵去认同了它，那因为身体它又是脆弱的，所以你一定会为它感到恐惧，然后就需要去防卫它。好，那么在后面的第二段他接着讲，后半他说你在身体上所看到的这些功能，都是你的心灵赋予它的，就是不管你赋予它什么功能，那它在你心目中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小撮尘土以及水分，那这个当然是引用自圣经的典故，因为上帝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地上的尘土捏起来的人形嘛，然后再赋予他灵魂，那么所以在英文中的这个人这个字啊，叫做 human 呢，它其实它的字根就是土的意思，那 humus 呢其实就是 在地理学上讲的这个腐殖土啊，就是那个植物腐烂，动植物腐烂之后的那个养分啊，叫做腐殖土 （humus）。好，那 human 其实就是尘土的意思。那他讲的的确也没有错啦，我们身体的成分跟外面的一堆土加上一些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就是说土里面有的元素，应该说身体里面有的元素，土里面也都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比外面的一堆土要珍贵得多啊？有人从外面的土地上面那个土草地上面踩过去，不会觉得怎么样，但如果有人从你身上踩过去，啊，你可能就会马上跳起来。那因为心灵认为这具身体是他，啊，就是我们的心灵认同了这具身体，我们认为这具身体是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身体跟我们的自我等同起来，所以你才觉得这个身体是有一些价值跟意义的，否则它就是一堆尘土嘛。那它所谓尘土，当然也是暗示你说，其实身体是不具价值跟意义的。所以他才说，只要认清了身体的真相，还有谁会想要保护这种东西？好，那下面第七段接着说哈，第三句，身体本来是健康而强壮的，只要心灵不去虐待它啊，或者是指派给它无法胜任的角色，然后赋予超乎它能耐之上的目标啊。那这句话是第七段的关键，也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网络上的群里面做讨论的。那么，我会在实体课上面，还有网络课上面，再跟大家仔细来探讨一下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那我可以给一个线索啊，就是所谓心灵不要去虐待身体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潜意识的罪疚投射在上面。啊，就是身体它其实本来是无罪的，本来是中性的啊，但是你不要用这个罪疚去定义它。啊，譬如说，在宗教跟社会上，常常一直到现在，现在比较好哈，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对性啊，赋予了很多的罪疚感啊，这个就是你用心灵去虐待身体的意思。好，那下面的第八段呢，他说需要保护的那个我并非真实的啊。那经过前面的讲解呢，你应该比较可以连接出来，就是为什么他突然从这个身体讲到这个自我啊。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自我跟这具身体认同在一起，啊，那所以这个我呢，也是指身体的意思。需要保护的那个身体并非真实的，需要保护的那个自我也不是真实的。那如果你认为自我有价值，又把这个自我跟身体等同在一起，那你就会相应的去认为你的身体是有价值的。那他说，那个毫无价值也不值得你费心防卫的身体，你只需将它视为身外之物。它就能够转为一个健康有用的工具啊，这个身外之物的翻译并不是很精确哈，它的英文是很平铺直叙的，就是 apart from you 啊，它并不是一个成语啊，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不要认同身体为你啊，只要你不要把这个身体视为就是你，那么这个身体就能转为一个健康有用的工具，为心灵效命。那这个时候，身体转为什么工具呢？就是转为你学习宽恕的工具，啊，它就会成为你学习宽恕的一个课题。好，那你只要停止在身体上面投射罪疚呢，其实身体的本身是并不会生病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第八段，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明天我们会继续往第九段推进。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学习很重要的这一课135课。自我防卫表示我受到了攻击。